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我的嗓门还挺大的，应该。祝弟兄姐妹们节日快乐！昨天是国庆节哈，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放鞭炮哈，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美国这样的这个过节哈，有点像小时候，然后我们放鞭炮的场景，然后我们出去走路哈，鞭炮声此起彼伏。然后天上的烟火哈、也是不断，很美，然后也让我们很放松、很享受。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哈、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即使这样的一个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掩盖不了世界和美国在前面都有非常多的未知数，都在变化。都在变动。那在这样的一个正在变化、快速变动的世界，甚至要超出我们以往的预想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如何来应对？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转变，我们正在向主的样式改变。那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你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你已经停止改变了？或者你说我不需要改变，我已经改变得很好了，或者你觉得太难了，我不能改变，或者你说我一直都在改变，但是我的配偶他就是不能改变，这不是我说的啊，不包括我。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节经文，那也是继续沿着哥林多后书我一直在讲的3章18节，三章的结束的经文。我来给大家读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我这里也特别的引用了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这个英文白宝哈，那我觉得这个更清楚，更接近原文，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哈。And we all with unveiled face beholding the glory of the Lord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For this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is the Spirit. 我觉得这个英文哈，所以我把它放在里。我们这个讲主线呢，我更多的来参考了这个英文，它比中文逻辑上更清楚。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在第三章。从侍奉的荣光，然后看到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然后重生生命的荣光反映出来。那这节经文呢，是这章经文的高峰。我们正在变成主的样式，反映神的荣光。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你。也愿你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解开，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的圣灵，你来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这里呢，主要给大家讲到三点。那我们从这个屏幕上也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我们正在向主的样式改变。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小部分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这个改变的进程当中，所有人，中文是我们众人，但是英文你看就很清楚，we all，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在这个改变的进程当中，包括谁呀？包括刚信主1年的基督徒，也包括信主20、30年的老基督徒，那也包括90多岁的老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最年老的弟兄是不是应该是杨爷爷不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连弟兄那我听杨长老分享，他每天他最开心的是还在读圣经，然后他很喜乐，就说明他还在改变。所以只要你还没有到达天家，你就在改变，你也需要改变。那从英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are being transformed，正在改变，是个现在时。表明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在我一生的每一时刻 都在发生改变，这项工作尚未完成，不是就这么多了，不是足够了，不是就等着最后可以进入添加了。这对我来说哈，我觉得是个好消息，我觉得我年轻了，我还可以改变，我还在成长。那像我们这样的年龄五十多岁啊，马上就进入六七十岁哈，那我觉得我还在改变，这太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没有，还没有结束，还有更大的改变在等着你，还有更大的惊喜神要给你，因为基督的丰盛配得我们一生的学习，我们的悖逆顽梗需要一生被神来对付。那这个改变哈，这里是 transformed， 是一个本质的改变。那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描述耶稣登山变相中用了这个词，然后罗马书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也是用了这个词。所以这个词的变化呢，不是我今天换了一件衣服改变了一个发型，它表示我们一个内在本质的一个变化。正如一个地上的虫，我们过去是，现在是一个天空中翱翔的鹰。那这个改变呢，不是小改变，起初呢你可能察觉不到，但是有一天你会发觉你是另外一个人，地上拱的虫和一个天空中翱翔的鹰怎么还能再一样呢？他们生活的方向和方式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你发现你喜欢的东西，说出的话，追求的方向，满足的事情都在发生改变。那我来到美国呢，我就是带着美国梦，我要好好生活，有车有房，然后有钱，生活的舒服。但是呢，今天呢，我知道我完全改变了，我带着基督里的盼望，然后我知道神照着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然后给我存保留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酸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上周讲的经文哈，盼望。所以我知道我里边有这样的盼望，并且这个盼望一天天加增，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想想啊，你曾经是这个地上的虫，你以这个世界的成功为满足，但是呢，你现在是属天的儿女，你是公主和王子，你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你以神和他的事业为满足和喜乐。那属于虫的这个习性哈，我们原先就说这个地上的就是要为了地上的生存，为了地上的成功，然后我们每天就在拱啊爬呀啊抓呀，一点点被挪去，然后属天的生命一天天在壮大。然后呢，我们的改变呢是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这里讲主的形状，英文是 into the same image。那加尔文呢谈到上帝的伟大设计，他说被罪蒙蔽的上帝形象可以在我们内部得到修复，这种恢复的过程在整个生命中都是持续不断的，因为上帝一点点使他的荣耀在我们里边发光。想想哈，如果没有神的话，人类就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生物，然后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想想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要进入自动驾驶，然后又要太空移民，又要进入 5G 时代，太令人兴奋了，是不是？但是人类就是搞不懂，人这么特别是哪里来的？啊，有人说是进化来的，但是你动脑筋想想，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生物进化到人的样式？所有的动物都有天敌，但是唯有人类在这个世界中天下无敌。而圣经的头三章清楚地讲明了，人类这样有智慧有情感不停止的追求，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到照的，但是因着罪呢，人类就堕落了，远离了这个形象。那麦牧师呢曾经讲到啊，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个优美古老的瓷器从泥土中被挖掘出来，然后需要一个艰苦的剔除污秽的过程， 直到它发出它被盗时原有的光辉。那我们被盗时原有的光辉是什么样呢？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你看到耶稣时，你就看到你需要恢复的样子。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他同你有一样的躯体的限制，他也需要依赖圣灵，他也需要学习顺服，他也会发怒，他也会悲伤，他也会疲劳，他必须睡觉。他同你我需要一样的资源，他行神迹时也需要祷告，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把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彰显出来，他也把作为神儿子应有的样式显明出来，那是神照你的心意，他要我们成为他的样式，他要我们效法他。那我们来到教会好，我们都不一样，神并没有消灭我们自我，我们有各自的才能和恩赐，我们有各自的职业，性格也不一样，急性的、慢性的、感性的、理性的、细致的、大方向的，成长背景也不一样，但是呢，他要我们一样有基督对神的爱和顺服，他要我们爱周围的人，他要我们彼此谦卑和顺服，就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到的，他让我们内心的生活如他一样圣洁，然后他要我们有天国的价值观，我们都在朝着这一个共同的方向改变。神给我们设立的标准是高的，哎，我说神啊，不要给我这么高的要求，我如何可以做到呢？但是伟大的神说，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不是神，但神认我们为他的儿子，他也让我们与他有相同的性情，有他儿子的荣光，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我们觉得太难了，但是他说我要做。那前段时间我在听以赛亚书哈，神说我要这样，我必定成就。那他一直在说我，他不同你咨询，也不同你商量，他只要你顺服和听命，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觉得我对自己对周围的人无能为力，但是你不这样看，你让我可以改变，也在改变我周围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世界啊，国家和国家，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不能和平，到处都在征战。然后你再看美国，世界各国的政党，政党和政党不能和睦，人心被自私和贪婪所左右。然后呢，人又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人都认为自己有爱和良善。但是我们从旁观者就能看到，他们没有。神正在我们当中，将罪扭转，将罪人扭转，他在做一件新事，一件伟大的新事。只有神可以建立完美永恒的国度。所以你和我正在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然后我们再看哈，这个改变是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中文说荣上加荣，英文是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那这里描述他儿女的成长哈，越来越相主，越来越有荣光。那改变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进步，不是从后退再到荣光，再到后退再到荣光，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成果哈，不断扩大。有时候呢，我觉得我看不到这个荣光，我里边的情绪要爆发出来，我不像主。
怎么这么脸？
但你看到天父，他大有怜爱的看着我们的挣扎、成长的痛苦，他知道这是必须的，他也愿意随时来帮助他的儿女。就像我看到我的两个孩子在长大哈，我感觉到很有荣光，但是他们没有感觉出来。我知道他们前面还有非常多的挑战，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但是做父亲的感受到孩子们不断成长的荣光。所以保罗也感受到他属灵的儿女，虽然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也感受到他的属灵的儿女 重掌的荣光。那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那各个级别的荣光如何呢？那想一想，我们可以把属灵成长的阶段就像人成长的几个阶段一样，各个阶段有哪些荣光？想想婴孩，想想雨辰的儿子蒙恩喝好奶睡好觉然后向你微笑，这时候这个婴儿他就有荣光。那儿童呢，他蹒跚的学步，牙牙学牙牙学语，然后这样的一个有开始有一点点的学习的能力的时候，你看到这就有荣光。然后青少年他朝气蓬勃，开始有自己的思想，然后你知道这就有荣光。然后成人开始自立，可以更多的服侍教会。我用属灵进入到我们跟我们的属灵的成长来比，然后做属灵的父母，他开始带儿女肩负责任。所以每个阶段的成长都是令人喜悦和享受的。那天父呢，看到这些就喜悦，喜悦我们在基督里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长大，他看此为荣光。那麦牧师讲到就是每一天都有一点点进步，一步的成长，每一天每一天，神看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成长唯有荣光。父母看到你的孩子在当有的年龄成功的进入下个阶段，那我们就可以欢喜，我们说我们做成了 We did it， 神的儿子，只要你在长，这个荣光就自然散发出来，那是神的生命真没有影响的。这是个伟大的历史的进程，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经历着这个奇妙的变化过程，他们都在越来越像主。神儿子的荣光从我们成长的步伐里面不停止的散发出来。那我想讲到第二点，知道如何改变。那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该如何改变呢？那这里我们看到 are being transformed，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表明神正在改变我们，这是他伟大的工作，这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奇事。那他是如何改变我们呢？那第一点小点，我们看到我们是在同主的关系中被改变，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那新约的基督徒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经历，我们和神之间呢没有帕子，认出生命的主来，他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主人，大牧者良友，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指引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与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你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信仰有哪个信仰这样描述他们的神职和信徒有这样的爱的关系呢？那所有的信仰当中，神明都给人以惧怕，然后呢也没有对人有清晰的计划和伟大的救恩。其他的信仰的人呢，他们在惧怕当中信奉他们的神职，他们的信仰呢不需要和神有关系，有的只需要听命，只需要修炼，那也不会有他们的神职确定的告诉他们未来会去到哪里。那他们的信徒呢也觉得他们不应该知道这个答案。今天我们享受一主的美好关系，因为他不只是要我们拜他侍奉他，他要我们成为他的爱子，他要我们经历这样的爱。那我的人生就曾经经历过艰难的时候，然后两个孩子出生，那时候我在通讯行业工作那通讯行业的泡沫就破灭了，那我就面临着失业，然后养家糊口的责任压力就很大，那时候又有房贷，然后身份的压力，初为人父都一起袭来，这个时候呢就逼着我到他面前来哭求。那这个时候呢他带我平安的走过，我就经历到他的爱和恩典，看到他的荣光。英文看到 B Beholding the glory of the Lord. 看哪、主的荣光。我们如此的与他靠近，可以如此看到他的真容。圣经不仅清晰的把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然后真理的奥秘让我们知道，还让我们亲近他。希伯来书讲到，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清洁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多么美好的关系，有哪一个神明可以让他的百姓，让他的信徒可以这样来到他的面前呢？今天呢，我们在面临很大的难处，所以常常定睛在他的身上，想一想，当白昼黑夜不停的交换，我们总是不停的忙碌和困倦，你有多久不曾有来到他的面前，把你肩头的重担交托给他，你关上门祷告，你遇见他，你亲自来到他的面前，你数算他在你生命中的恩典，然后让你得力量安息。看哪、主的荣光，他是如此近的，就在你的眼前。人生的艰难呢，常会让我们失去方向，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他时，仰望他时，我们就又找回方向。我们就是在和他这样可以进入他面前的关系当中，被他的爱，被他的荣光所改变。当我们这样与他对话的时候，最好最持久的变化就会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单靠着强迫意志力都无法带来如此深刻和持久的改变。然后中文呢又特别的有一句哈，好像从镜子里反照。那这里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要不停的以主照镜子。神给我们一遍镜子，就是主耶稣，他让我们成长他儿子的样式，然后我们时刻与他对照。那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哈，常常问自己的问题，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主会这样做吗？他会这样说吗？他心里这样想吗？那我们在镜子当中常常看到主是如何行动的，他的爱和温柔谦卑。所以神在我们得救中的伟大设计呢，就是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当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清楚，对主耶稣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拿着一面虚假的镜子在对照，这将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一个家庭信主很多年哈，正在教会也很火热，那现在就不来教会了，那他就这样讲哈，我还是相信主，主还会保守我，那但是我不需要去到教会，我现在同神的关系还很好，那教会讲那些呢我都明白了，那我知道主会保守我，那有一天呢我会回到天家。那你如果对真理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这是错误的。教会是主所立的，神定规了我们是一个身体，没有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互为肢体，彼此扶持勉励，所以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如何体现基督是教会的头呢？那另一点，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带门徒，这是主的命令，没有人可以单独完成这个命令。所以当我们对真理不清楚，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是拿着一面错误的镜子，然后这面错误的镜子呢就把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最终离神越来越远离。我们就不是在向主的样式改变，我们是向世界的方向在改变。神也让我们彼此照镜子。我知道一点哈，如果我不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不能借着你们看到我的问题，我的骄傲，自以为是，没有爱，在你们的陪伴下显明出来。那我们通常哈，我们要和别人比较哈，但是我们通常比较的是，哦，那人没有爱心，那人不来聚会， 那个人你看看他的问题这么多。那神要我们彼此勉励，要我们拿别人的优点来互相比较。某某弟兄比我有爱心，某某人比我谦卑，某某人比我舍己。那这个比较呢，不是要我们打下去，而是说让我们彼此勉励，更像主耶稣。因为某某人他像彩云一样走在前面，我们也可以效仿他。那神的话语呢，也把这边镜子显出来。所以雅各书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我们都喜欢照镜子不止姊妹喜欢照镜子，弟兄也喜欢照镜子那我脸上有一个太阳的这个斑点，有两块了，我觉得50多岁了怎么就有这个太阳的紫外线照的斑呢？我就想把办法把它除掉。你看照镜子都管用当我们看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除掉。但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镜子，它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哪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行出来，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就这样与主的对照中改变，太棒了。谁让我们最终是与主对照，他太高举我们了，他从灰尘中粪堆中提拔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要看我们如他儿子一样。然后这里我们如何改变呢？在圣灵中改变。那这里说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原意呢，就是这就是主的工作，主就是那灵。那这里提到三位一体中的两位，那中文呢用的如同，但是呢英文呢更清楚的表明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三章我们原先学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强调的圣灵的工作。3:3讲到，不是用永生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然后3:6，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这经意就是圣灵，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然后3:8又讲到，何况那属灵的指示，此不更有荣光吗？然后3:17又讲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给我们得救的确据，然后圣灵给人以生命，圣灵赐给我们服事的力量，圣灵给我们自由。然后我们看到圣灵最终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圣灵的工作有他的奥秘。那约翰福音讲到，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呢有我们没有办法描述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呢不代替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必须回应圣灵的工作。那圣经在这点上是很清晰的，所以他说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欺哄圣灵，不要抗拒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所以这都让我们对圣灵要有所回应。你选择他还是选择你自己？你也发现圣灵的工作不是让你成为机器人，他要你去跟随和回应。所以当我们有颗温柔领受顺服的心，然后就怎么样圣灵要指教我们，圣灵也吩咐，圣灵也指明，圣灵也差遣，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然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也就常常得到圣灵的安慰，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那基督徒常说我就是普通人，我就是这么软弱，我就是圣不过。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别忘了神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其实这样在说自己，其实是在说神无能，然后圣灵，神就在我们旁边，圣灵也在我们里边， 他如何看待我们所讲的呢？他明明已经给我们所有的资源，他要的只要你顺服领受，你却说不管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神他不存在，当他所讲的话不算数。啊，正确的表达是，我是很软弱，我做不到，但是神啊，你可以改变我，你把你乐意的灵赐给我，扶持我，我愿意听从圣灵的指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是多么的细心和怜爱，他收养我们，又给我们一个至高的方向，为了实现这个方向，他赐下圣灵与你同行，圣父、圣子和圣灵真实的在全方位的呵护着你，引领着你。你没有觉得这太奇妙了吗？然后第三点我讲到你如何参与这个进程。那当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正在改变，你不要落下，要包括你，你也不要停止，不要退后。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不能加速成长。那我们从中国过来的，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中国各方科大曾经在历史上有一个天才班，都是这个青少年哈，十几岁十二岁哈就去国防科大去读书了，他们都很小，都不是大学的年龄，他们在每方面都有特别的才能。那但是呢，据跟踪这些人呢后面的成长就大多数都失败了，没有很顺利。他们那么小的年龄去天才少年班去学习，然后家里还有的人家里条件好还带着保姆，他们生活中不能自理。那在这里呢，我们想要大家看见生命成长有神的周期，生命成长的周期有需要学习的内容不能说过。那我们服侍祷告生命的试炼信心的操练婚姻的生活职场养育儿女都需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操练，没有办法加速成长，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延迟成长。那我们会延迟，我们信主十几年本应当成为属灵的成人，因属灵的父母却还是以儿童的自我为中心，那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不能停止成长，一个属灵的生命停止成长，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意味着你有严重的疾病甚至导致死亡。那当我们看一个属灵的孩童最容易看出成长来，只要他一开始读经甚至一开始服侍，他一开始学习，你就能感受到。但是成人的停止成长呢，它具有隐藏性。你看我们在教会待了很久了好像30到60岁这个年龄，我们都一直在教会待着，都在服侍，但是有人呢还在成长，有人呢却慢下来甚至停止下来。那不论我们信主多久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再长了，要尤为引起我们的注意。那我们怎么样来考量呢？在目前的阶段你达到你应有的级别了吗？看看你在哪里，评估一下自己。我们可以用人成长的阶段来比喻属灵成长的阶段。如果是属灵的婴儿，你只能靠大人喂养，就需要来别人帮助你成长。青少年呢是自我为中心的，但是他也有热心，他开始有一点的服侍。那成人呢也能更多的委身服侍。那做属灵的父母呢，就是要以完全的以神为中心，那他还要生出子女来。当我们达到神让你成长的阶段，就是每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进入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三年半的时间里他殷勤的栽培他们，然后他离开他们之后圣灵赐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学习做成人做父母了。当你可以做父母带儿女的时候，带门徒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从主来更多的喜乐和满足，因为主说他要常与侍奉他的人同在。是的，你会经历更多的酸甜苦辣，但同时你会更体会主的爱，你也会更真实的认识到你自己的悖逆和顽梗，看到神的恩典。说当我们说共同的方向时，那我们看看 这是否是你人生的主要方向，最重要的方向，效法基督，成为他真儿子的样式。那想一想，你还在持守这个方向吗？你会为他有憧憬和兴奋吗？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个共同的方向，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因为这个方向最终要实现。我越是年龄增大一岁，这个世界越是艰难一日，我的盼望就越显真实，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最终的旅程就要到来。那你知道基督徒生命有两件大事，称义和成圣。称义表明你得了神儿子的地位，然后神看你为义人，称圣证明你称义了，他将你真正重生悔改生命的果子显明出来。那当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有这样的错误观念，他说我信我就得救了，我就等着回天家了，但是神告诉我们属天的生命才刚刚开始，然后他要改变我们，他要预备我们回天家。那你的人生是否领受这个伟大的方向？这个方向要超越你所有的人生方向，你的所有的人生的目标和规划都要以此为根基。我们人生就是不断的调整，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赶紧调整。每年每月每天你都可以矫正，像我们检查视力的时候，我每年都去检查一下，然后换一个新的眼镜，让你的眼睛更明亮，可以清晰的看到远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埋一头苦干，当我们一抬头的时候呢，已经蹉跎岁月了，它的方向我们失去了，所以重新聚焦在这个伟大的方向上。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步伐，当你醒来的时候，你来祷告，今天神你如何带领我在更向你这个方向上往前行一步，求神每天都来矫正我们。所以那我在操练每天早晨都有个简短祷告，每天睡觉前有个简短的祷告，这样就让你来矫正你这一天是不是定睛在这个方向上。那第三点呢，当我们讲了如何改变时，你是否使用神给你所有的资源来肩负你应有的责任？那我们要肩负自己的责任，在成长的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些资源，读经、祷告、主日敬拜、主日学、小组生活、侍奉、传福音，这是神赐给我们生命成长的渠道，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善用这些渠道，然后借着这些呢，让我们经历与他爱的关系，跟随基督的榜样，倾听圣灵的指引。那我这里呢特别想强调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否肩负起帮助他人改变的责任。那我刚才讲到过，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中改变。那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还和神没有建立直接的关系，我首先是借着弟兄姐妹在神的关系当中。那当我还是属灵的儿童和婴孩的时候，那我需要带领，刚开始是冯晶的妹妹刘磊把我们带到教会，那后来我们又在彼得主，我们跟庞长老和琳达啊，彼得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成长，然后直到我又在教会开始服侍，又借着诗班，在诗班中我借着我们一起的这个唱诗赞美，我看到神，然后又通过教会的牧者，后来又在执事团队这个服侍，那这都是神让我在周围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借着他可以跟他有关系，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自己看到他，我知道我是他的儿子，我学会了仰望他，我学会了祷告，我学会倾听圣灵的声音，我学会自己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在教会中你有否在他人的改变中尽到你的责任？那在你的小组或周围有刚信主的，你有否对他分享你的见证，分享你的爱，然后谁来喂养这些属灵的 婴孩呢？自然这是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或者稍大一些的，甚至大孩子带小孩子。那属灵的年轻人，一方面他有属灵的觉醒，一方面他又是自我为中心的，谁来督导陪伴他们成长呢？自然是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或者稍大一些的。那属灵的成人呢，他需要自立自己，那他需要照顾别人，他们需要被装备，需要更参与更多的服事。但是你也知道，他们会气馁，也会有挫折，谁来支援鼓励他们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他们也需要教会的牧养团队更多的装备他们，帮助他们进入到服事的工厂里，然后预备他们做属灵的父母。那你想想啊，一个健康的大家庭有很多的儿女，然后稍大的孩子就可以照顾较小的孩子。那我记得看到美国一个最大的家庭19个孩子啊，妈妈根本照顾不了他们。那你看，就是稍大的孩子照顾较小的孩子，那即使很小的孩子甚至也可以扫地洗碗，然后稍大的就要自立来自己学习。每个孩子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关照较小的孩子，然后长大之后呢，他们要去工作，要去侍奉，也要单独成为父母来喂养儿女。那意味着就要带门徒，甚至去到外面去开拓禾场。那哥林多前书讲到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是的，成长的伟大部分是神的大能，但是谁来栽种呢？谁去浇灌呢？那看起来哈，这里写到的是两位牧者啊，保罗和亚波罗，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谁来施肥，谁来剪枝，谁来遮阳挡雨？是你们。神家最小的孩子也可撒一颗种子，然浇一盆水上去。实际上每个人都要学习栽种和浇灌的方法。那我们教会参与的服事的比例啊不低，那也很高。神要我们在他人的生命中有意识的持续的撒种浇灌，像那劳力的农夫每年重复往返，然后忍耐等候收割。我们复兴，我们呼求神的教会里复兴，那神注定要复兴我们。但是在复兴之前，他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完成栽种，去浇灌，去撒种，然后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服事当中学习效法基督之道。然后你发现你的本意是帮助别人成长，但是却发现神使用此方法让你也成长了。那主的样式太美了，改变是迫切的，需要我们每个人负上自己的责任，也帮助他人改变的责任。你是基督的门徒，对不？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然后每个人都要去带门徒。那这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你拥有这个权柄。然后保罗说，我效法基督，效法我。你发现这个是个同时的进程哈。那如果我们在那个环境中哈，我们看到保罗，我们也不会认为保罗完美。那如果我们见到保罗，我们可能觉得保罗说话太严厉，然后性子很急。但是呢，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他在效法基督，所以我们愿意效法他。他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也愿意来跟随他。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次发起神这伟大的呼召，让我们来效法基督。然后教会的每个同工，每个弟兄姐妹也可以放胆说，我效法基督，你来效法我。这是基督徒古旧的诗歌，去世历久弥新。那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唯有如此，神的儿女才能坚固站立。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束。那我们看到主的荣耀，但我们不能完美的看到他的荣耀。古代世界中的镜子反射不像今天的镜子那样好，古代的镜子是用抛光金属制成的，并给出了模糊有点扭曲的图像。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 知道我一样。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知道，有很多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些灾难为什么会临到爱主的人，世界和教会又为什么有这么多艰难。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啊，我想请那个庄长老再带我们那个主我愿向你唱两遍哈。在庄长老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也是何等的迫切。主啊，就愿你的荣情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到的，像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印在我们的灵里。主啊，我们还没有还差得很远，主啊，你还正在改变。主啊，我们渴慕你的改变，很多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放弃自己了，但是主啊，你没有放弃。主啊，你应许我们还有更大的改变，更大的在你里边的喜乐满足，更大的荣光在等着我们。所以主，你的儿女就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你的荣光，仰望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我们知道你的荣情是何等的美，是何等大的荣光。主啊，但是你并没有把这些只保留给自己，你要赐给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主啊，叫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心里生命中一切的败坏、苦毒和难处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你知道你要来挑我们的担子，你也来要从里边来改变我。那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那个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主我愿向你，我们唱第一段和第四段，我们唱两遍。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高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历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传接，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听。唱第四段。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你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作声，使我作声。